我们上一节呢，就把导师的等于是，两篇的文章，我们都看过了。那有时候，因为我们今天呢，就把那个他的一些文章里面比较重要的字句哈，我有做了一个分析哈，还有做了一个归纳哈。那么你要看一下那个黑板哈。我们上一节是从这个生死大事哈的最后那边哈再开始讲哈。生死大事其实导师意思就是说，主要这篇文章哈就是叫我们说，不要以为生死是不要，就是我们要了解生死是一个很辛苦的事情啊，那我们就会想要处理。主要，但里面有很多的内容哈。那主要的几个重点的说，我们来生就是我们下一生啊，我们今生哈，来生到底是哪一种业力促成？就说啊，假设我们现在快要往生了哈，那一般。导师说会有三种情形嘛，你要往生，就是你今生啊，你造的业哪一个比较重啊？你造了很大的善业，你就可能随着你的善业，重大的善业啊，这个第一个哈。那如果没有重大的业力，那么就随你的习气，就是说你一生的习惯性啊，好，那就随喜，那么。那如果这两个都没有啊，就是可能是靠你临命中的一念，好，临命中的一个善念，或者是说，你有做了一些善业，可是这个临命中的一念也是非常重要，好，所以你虽然一生做了很多善事啊，可是你在临命中的时候起了恶念，那也可能在那决定你来生到哪一道去的，好。就是三个，随众随喜随应。那么这个就是我们比较容易觉得说我们来生会往生哪一道，我们一般比较注意就是我们今生所做的善恶业，但我们忘记的还有我们前生剩下来的，或是很久之前剩下的这个业力，好，跟这个加起来，跟今生所做的善恶业，导致你往生到哪一道？好，所以说这个缘起甚深嘛，很复杂，并不是单一的条件。我曾经看过印光大师的文钞，他曾经有讲说，来生哈要做人啊，他说的啦，来生要做人啊。比要去西方极乐世界还要困难，就是说你来生要做人，你如果就你要去西方极乐世界，你有佛的加倍力，或许你要往西方比较容易，可是你来生要做人，有可能就是我们讲的就是前生前前生的业力跟今生的所做的善恶业，所以导致呢你下一生呢没有办法再当人，这个是我看这里就想起这个印光大师曾经讲过的一句话，就是说，来生要做人啊，比到西方极乐世界还要困难。这个是他曾经讲过的。那么，这个生死大事里面，在生死流转里面呢，就是我们的烦恼。那我们众生的烦恼里面呢？最重要就是生命之爱，这个生命之爱就是，也就是极地了，苦集灭道，招感我们流转生死的，这苦集，招感我们产生苦的，叫极地。极地，简单来讲，不是简单，总括来讲就是爱。那么这个爱，或许一般人就说是男女之爱。但是这个男女之爱是其中之一而已啦，因为这个爱的最根本它是因为， 爱自己及我所爱。所以你看男女之爱，如果对方我所爱的他不爱你自己，爱这个人，那个爱得起来吗？不可能嘛，就变成单恋而已了。所以这个一定是从这个爱自己开始了，就是对方也要爱你啊，你才会爱他。那如果爱不到，可能就产生恨嘛，这个爱跟恨是这个两一体两面的，所以这个根本的根源呢，就是爱自己。说实在的，是爱自己啊。然后我所爱的也要爱啊，所以这个就是生死的根源。这个两者都不肯放的话，就很痛苦了啊，两者都不肯放啊。所以这个就是主要生死大事，我把它归纳导师的文章的最后的这个几个重点。那接着这个另外一篇文章啊，放下你的这个忧苦，我觉得这篇文章因为可能这个居士他的文笔也不错，导师在回答这篇文章的时候，他我觉得他回答得很有怎么样，就是条条有理。因为这个居士他是从中国大陆来的嘛，那他讲到的一个几个原因就是我最近呢环境不顺了，思家心切，那导致我的身体健康。那导师就把这个环境不顺跟思家心切这两个一一的给他解释，所以他对这个人在讲这个道理的时候，就一个一个破除他的。他说你身体健康是果，那主要的原因是两环境不顺跟思家心切。那他就说这个环境不顺啊，主要的根源就是不要再一直怀念过去的，因为可能这个在中国大陆当时这个在国军要迁到台湾，那离开离乡背景，那么中国大陆沦陷啊，在共产党那可能在还没沦陷的时候家庭是很好，或者环境也很好，但来到台湾一个新的环境不顺，他说你不要再顾念过去了，顾念过去就是你不要再想起以前多好多好，你要想现在。那其实这个导师说不要顾念过去啊，是从阿含经就有这种故事，就是我们众生一般就是这样的心境啊，一直怀念过去，那么心往未来啊，贪着现在，一直都是在这种情爱里面啊，所以不要再跟过去比了。现在你来到台湾，那么这个在中国大陆沦陷在共产党里面也很多，人民公社啊，或是劳改，比你不好的还多得很。所以第一个就是说啊，不要再想过去了，你要想说你现在已经这个不错啊，安定。那第二个思家心切，他是跟他讲说，这个句用这一句句呀，财物皆消散啊，就是我们居济皆消散了啊，和会必当离，相会有一天必定要离去呀崇高必堕落，有很高的权位啊，你就算你当总统，有一天，你也必须要下台哦，崇高必堕落啊，财物皆消散。有生无不死啊，这个是在所有的戒经啊戒律的经典里面常常会出现这一句句啊，所以这个是名句。那用这一个句啊来说这个敲醒你迷梦中的晨钟，说思家心切，他用一个另外一个角度说， 难道你在中国大陆，就一定会全家团圆吗？哦，你看我们在台湾有可能兄弟姐妹，可能，或许发生什么事情，大家也没有办法，这个在台湾也不可能，那你在中国大陆也不可能，大家相聚在一起，哦，那主要是以这个佛法的角度说，如果大家有缘分，哦，会再相见；如果缘散了，哦，就算你在中国大陆，也不可能见面，哦，就用这样的一个两个角度说，你必须要知道人生是无常，你要放下了这个对于这个两个心理的关系呢，做了一个给他劝导，哦，劝导。那他其中有一个就是说，这是我们众生啊，为个人、家庭、情爱所系缚啊，是苦痛的主要根源。那也就是等于我们刚刚的，因为爱自己，哦，我爱，那我所爱家庭，这是我所爱的家庭，要去我去失啊，哦，那这个，所以他在劝导这个很有条条有理。最后说第三段呢，他就跟他讲说：“我知道了哈，这个说起来容易了哈，做起来很困难了啊。”所以他就跟他讲说：“那你就要从两个方面，第一个就是忏悔，第二个称念佛号。忏悔要。”他说以他的情形忏悔是要怎么忏悔，大家很多人都是从中国大陆来到台湾，人家就不会觉得那么苦，那你个人觉得那么苦，那一定是跟你的业报啊，哦，这个有关系，所以你要忏悔。那第二个称念佛号，称念佛号本来就是有两种情形，第一个就是佛的加倍力，哦，佛的光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转念，哦，你慢慢把这个这些苦痛啊，转到这个称念佛号，把它转过来。那其实我们在以前在中国丛林也都是这样。我举一个例子，哦，如果这个人他修禅定，哦，修不下去了，他有业障。那你必须就是怎么样，把你那个执着放掉哈，那你去为大众服务啊，就是去修福报啊，慢慢修，慢慢修啊。那你有一天你福德增长了，再去修的时候，或许就顺利。那么通常我们，都是有时候会就执着在这一边，啊，所以这个我以前曾经听过应顺导师哈，曾经讲过，他说这个。虚云老和尚在当时那个时代啊，他是一个有名的这个大禅师啊，可是他底下很多都关在狗笼里面呢，就是说他这个修行打坐禅修，并不是他不用功呢，只是他的福德不够啊，后来修到后面就走火，精神出现问题，所以很多的这个。果龙在这曾经我听他这样讲过了。那我自己哈，我今天也把我自己的一个的这个经验呢，分享给大家哈。那个也就是说，我个人呢，就有一次就是这个我母亲就刚中风的时候，那刚中风的时候。他在人在医院，我有请了一个看护，啊，请了一个看护。但是你这个我必须，佛学院有佛山，我必须要举行。那么佛山三天就都没有办法去呀，啊，都没有办法去，啊，没有办法去。我妈妈也一直想说，我三天没来，是不是给他遗弃在医院？啊，所以在那个这个我们。情爱的戏服，啊，当时也就是很苦啊，可是啊，尤其我们都那时候佛学院这个佛山啊，必须过堂， 过堂就是大众一起这个过堂用五斋嘛，哈啊，这个有居士，这个海苔，啊，我要进斋堂的时候看到海苔，我自己就觉得很难过哈。我以前啊，都是这个买这个海苔诶给我母亲吃，啊，现在她不能吃啊，我也没有办法去看她啊，所以这个一个情子哈。幸好就刚好我们称念佛号哈，这个把它转过来啊，那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有时候我们啊遇到这么忧苦啊，就是要从这个苦痛的根源啊去掉我们的那个情感那个啊。导师这里是说以智啊，以理智来化解你的情呐哈。也就是说他用这个忏悔跟称念佛号那个来化解你的忧苦。那第三个就是第三篇文章也都是把它这个比较简单的这重点的归纳，从心不苦到身不苦。那他劝，当然这篇文章导师的最开始跟这个麻风病，这个乐生养老院的这些麻风病的病人，第一句一定要跟他讲说：“哎，你们的病啊，我也感同身受啊。但不过这个你们能够来这边听经，生了病还能够在这边听经，那是非常难得的事情啊。先让他。”啊，大家啊，这个内心有了一个欢喜。其中有一句话，他就说啊，其实病哈不是光是你病了哈，啊，一切生死众生啊，是从来都没有离开病苦的啦，大家都有病啦啊。在我们的佛陀讲的八苦哈，生老啊病苦哈，生老病之苦啊。都每一个人有这个五蕴的身心啊，都必一定会有病苦，是大病小病啊，所以是这样的劝勉哈，不是光是你生病而已啊，大家都会生病的了。那其中他讲的这个身苦心不苦，是佛陀最慈悲最方便的教授，就是说你当然你不可能不病苦嘛哈。但是你这个病苦身苦呢，你要做到这个心不苦了，心不苦哈，这个是教导啊。那他又举一个例啊，因为这个没有办法再写一行，不然所以这个身苦心不苦啊是最方便的教授。那一个有修行的人哈，他真的能够做到心不苦。跟身不苦，他心不苦啊，他会以他的修行的力量会达到身不苦啊，好，所以这个真正有修持的人啊，哈，就是他心不苦，哎，也真的达到身不苦。那导师说，这个是佛陀最啊这个方便的这个救济啊，真的你心不苦。啊，身不苦的话，就是最好的一个救济，佛陀教导众生的救济啊。那当然，道理讲了，还是要讲方法嘛。哈，你就是要从这个我们通达因果事理跟生信业报。那刚好我们前一篇的文章讲到这个三世，哈，三世论，三世论的人，他如果可以认可这个三世论，通达这个因果事理，身轻业报。你今天有这个病，不要怪别人啊，不要怪别人，有可能就是你过去做的不好，那别人不会，有些人人家就不会这样，那只是你过去做的不好，那但没有关系，有一个未来嘛，未来你好好做，未来会更好。这个是三世论的一个佛法，三世论就是对认命嘛，就安命，不是认命啊，就安命，就因为我现在这个果报是我过去就不好， 那未来我再好好做，未来会更好啊。啊，第二个就是忏悔业障，还是要这个忏悔业障是罪业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环呐、啊，就是啊，这个忏悔罪业呢，啊，就会慢慢洗涤我们的习惯呐、啊，或是我们的内心的一些烦恼啦，哈，深层的忏悔啊，不再怨天尤人，忏悔业障啊，就不会怨天尤人，因为你是觉得自己不好嘛，就不会怨天尤人。那修习禅观，他举了一个，举了两个吧，就是南岳寺那个禅师啊、哦，他中风，那靠禅定的力量，本来手脚不能动，慢慢手脚能动，这是有道理的。那因为你中风之后，这个情形以他古代这个得到这个中风，应该不是脑出血了，因为古代没有办法出血，你一定要开刀嘛，应该是脑梗。脑梗虽然这个脑部这一个部分塞住了，我们大脑还有其他的部分，它可以取代你那个阻塞的神经，好，所以他以他那个内心的力量，真的换另外一个大脑的路线，他慢慢手脚就能定，这个能动，这是有可能的。那另外一个就是修习禅观，就是讲清朝的一个那个妇女啊，她得到麻风病，然后被关在隔绝啊，关在这个官房里面，她自己修不净观，从不净观，然后到净观，白骨观，然后净观，把她的身体改变。所以通常要做到这个，也是要通过这个方法啦，哈。那最后这一句话，导师的结论，我觉得是太好了哈。这个我们可以一直把这一句当作我们的座右铭了哈。信佛学佛，已踏上这个正道啊哈。那我们不要太看重现在了哈。就现在虽然不好，因为是无常的嘛，还有无限的未来，这个就是我们一直要遇到逆境的时候，我们就说，学佛已经踏上正道了，不要，我们还有无限的未来，这个是多一个这个光明的远景。那第二个，不要太执着色身，还有自在的精神，这个是其实在《大智度论》也有这样的一个故事啊，就是说，世尊佛陀的前身呢，他有讲到那个他是一个商人，他们要去这个做生意，经过一个山，遇到一个鬼，那么鬼就把他的手跟脚一一的把他绑起来，那个鬼就跟他讲说，看你还有什么方法，他就跟他讲说。你虽然可以绑着我的色身，但是我还有我的自在的精神、啊、就是我的心、啊、所以这句话在《大智度论》也有这样的一个故事，里面也有这样的精神在这边、啊、好，这个就是上一次呢把这个的课呢重点呢给它归纳哈，现在就翻到75页。这两篇啊，佛教的财富观啊跟知识观，我觉得这两篇都是非常好的啊。就是那这一篇佛教的财富观呢、啊，是讲于这个导师这个马尼拉的信愿寺。哦，那这一篇我先大概讲，他这一篇会讲到财富是布施的福业啊，然后这个要如法的求财，不以非法，财富的处理，还有我们众生的财富究竟属于谁？这因为这篇文章算是蛮长的，不过里面有一个有很精彩的内容了哈。好，那我们就从前面这个稍微看看了啊。 他说在马尼拉信愿寺，首先就讲说我们信佛学佛是要依法而行哈。这是在昨天曾经说到啊，现在就要说人间财富的问题。那么以佛法是怎么样指示我们，也是我们这个佛弟子啊迫切需要知道的哈。那么世间的财富包括动产、不动产、国有的跟私有的，还有日常生活所需的，以及这个金银宝玉等都是。但是导师说，我先声明了，我现在说要讲的不是经济学啊，也不是讨论出家人对财富的态度及处理的办法。今天要谈的是一般在家人对于财富应该怎么样取得，应该怎么样处理啊。那么他第一个就要先用这经典里面的这个故事啊，就是功德天与黑女，这个是在佛经里面的故事啊。他先讲说，我们中国人呢、啊、遇到这个家境困难的时候，就是先求这个财神了哈。那在印度的话，就是敬奉这个功德天啊，功德天，像供天的仪轨里面说的这个功德天呢，叫做南无第一威神成就众事大功德天了。功德天，印度的财神就是这个功德天啊，求功德天来恩赐财富哈。那现在讲这个故事哈。这么一个故事，就是说这个有一个人，他就是很穷，那就是供养这个功德天到了两年啊，那么得到功德天的感应啊，那有一天功德天真的来了啊，那么功德天是一位啊最很美丽的女郎哈啊，可是她进来之后又来了一位这个。又黑又丑的女郎啊，她要进来，本来这个穷人不要给她进来，那么这个黑女郎就说：“哎，功德天呐、啊，刚刚进来的很漂亮的女郎啊，是我姐姐啊，我是她的妹妹哈、啊，我们姐妹啊是从来不曾分离的哈、啊，那你既然邀请她，我也非来不可了哈。啊”所以这个就是用这个故事来讲说，财富啊，你求的财富将来还是会消散财物的啊，聚集皆消散哈，这个你有这个财富终有一天啊必定会消散。好，所以那个黑女跟他，你有看过聚集财物而不散失的吗？哈，这个是我们必须啊去了解，有可能我们的财富是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一个很长的时间。可是啊，终有一天呢、啊，它也必须要这个消散啊。啊，这个，所以这一个故事说明的世界上的一切财富都是无常。虽然你的财富来的是那么困难，可是结果啊，还是不能不散失的。而且又是散失的那么容易啊，好，所以我们学佛的想法呢，财富啊不可以强求，如果散失了，也不必过分的这个沮丧了哈，因为这个我们了解，它迟早啊会散失的。这个导师的，反而我们必须注意财富应该要怎么样得来，那么得来啊。应该要怎么样处理？哦，这个可能这个埋下的下一篇这个的文笔，哦，怎么样？这个就这里下了一个伏笔，就是等一下会解释财富怎么来，哦，财富属于谁？啊，应该要怎么处理？那么首先接着他又要讲一个故事，就是毒蛇与福慧的资粮，也就是说。财富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他用一个故事来举例， 但我这个故事就不照这个念，我就大概把这个的情节哈，这个讲一下哈，就是说有一天这个佛陀跟阿难去这个乞食，那么在路中，这个可能大家有的也都已经听过这个故事，来到中途在水沟的旁边，佛陀呢突然对阿难说：“哎，阿难，毒蛇。”好，那阿难听了，上也往前去看，看到了说：“毒蛇，世尊啊啊！”他们然后他们这两个人就走过去了。那有两个父子刚好在附近在田间工作，哎，听说有毒蛇，就跑来看一看啊。一看说：“哎呀，哪里是毒蛇？这里有一坛的黄金呢，哦，这个父子非常的高兴，就把这个黄金呢搬到家里面一坛呢，哦，那就取一块金啊去这个当铺里面去兑换，啊金铺不是当铺啊，金铺里面去兑换啊，那金铺里面这奇怪，他们是穷人啊，就起了怀疑，就去报官府了，那后来。”没有多久就把这个两个父子把他捉去了，哦，然后这个官府呢再到他家去搜索，哦，把这个所有的黄金都把他拿出来，哦，那就把他判罪了，说哎，你们，哦，盗取国王财物的，哦，为什么呢？这个当时这个波斯匿王的时代，这个在那个时候的法律说凡是藏在地下的都是归于国王所有，哦，就是说，哦，所以你这个在地上的那个黄金是国王的，你把它偷走了也没有报官府，哦，这个两个人呢就被判死刑。那么在刑场上的时候，父亲突然那个父亲，啊，突然想对他儿子说，啊，阿难毒蛇，就是想起这个佛陀讲的阿难毒蛇，哎，啊，那他的儿子一听，哎，真的呢，这个世尊讲的不错呢，这个真的是毒蛇，哦，啊，现在就是为了毒蛇，现在要死的，也看着父亲说，哎呀，毒蛇世尊，哦，这样子，哦，那这个要斩，这个尖要这个筷子手呢，要砍掉这个。是一个要砍掉他们斩首的那个刽子手，他是一位佛弟子，哎，他们听了他的话觉得很奇怪，就去跟波斯匿王听了，啊，那波斯匿王听了，哎，听了这句话很奇怪哦，可能是这个佛陀在讲话哦，这个是佛陀跟阿难说的啊，哦，哦，他就很好奇，就把他们这个父子叫过来说，哎，佛陀跟你们开示啊，你们怎么不信佛的话呢？哦，这两个父子啊，说就真的相信了，说啊，这个真的是毒蛇啊，害我们丧失的生命，怎么会不信呢？啊，哦，所以波斯匿王听到他们啊信佛，就把他开示了哈，就放掉他们了。那这个故事呢，导师说这个故事就是说，哎呀。当然钱是很好用啊，可是金钱呢是万恶的，它有时候会让人迷失啊，使人堕落作恶啊，乃至啊丧失生命啊，哎，多少人啊为了金钱啊而牺牲啊，啊，世界上多少的罪恶，多少的苦难都不是都金钱而来的啊，所以哦，各位，啊，如果知道这个，人家那个在黑道，有时候这个吵架，啊，这个还不会这个丧失性命，可是啊，你挡人家的财路啊，人家就会想要你的命哈，哦。这个就是多少人啊，为了金钱而牺牲啊，哦，而丧失生命，就是这样。不过这个。虽然是这样讲，金钱是毒蛇，哦，这个是比较近于小乘的见解。那从另一方面来说，啊，如果我们把财富用得当，以菩萨道来讲，哦， 把这个金钱应用得到，这个是大有利益的。所以佛法要我们修福修慧，如果你把这些财富来布施行善，便是成佛的福德之粮。好，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在菩萨界里面也有这样，在这个声闻戒律里面，就是说我们不捉金银财宝，可是在菩萨界里面你可以聚集这个资粮，然后以后可以成为你的福德资粮。但什么叫资粮啊？就是说我们旅行的时候一定要具备这个旅行的资具，粮食舟车不可。所以我们发心学佛也必定要有资粮，否则你就不可能成就了。那这个旅行就是我们在生死的旅行啊，你要度众生啊，就是也必须要有一些资具资粮啊。所以我们如果以这个财富来布施来作福，便是修集福德为成佛的资粮，为成佛的资粮。所以我们这个应用财富而得当，不是很有意义吗？所以佛法对于财富，它并不是一昧的厌恶它啦，看作毒蛇那样。财富就是这个大圣的想法，财富既然是毒蛇，那么同时它也就是资粮。问题在于怎么样在处理它。这个后面呢他会讲有一段很长的文章，怎么样来这个处理这个财富呢？那接着第二段，这个就是既然说是财富，这个以佛法的角度，财富都是我们过去生啊布施的福业而来的啦。有一些这个这个后面会讲，我们在后面再讲，导师会讲到，我们先看这个本文。由福业而非神事，神事的啦，有在神教里面觉得福业是神所赐给我们的财富的。那说到财富，简单的说，以佛法来说啦，一切都是因为我们从布施福德而来，从布施的业因而得感得的这个果报。所以以我们佛法的角度，无论我们所有的财富，所以小到一粒米，大至全世界，都是我们过去我们的福业而来，并不是这个神所赐的。当然这个神教的信仰我们他会把说一切的享受都看作是神给我们的，神赐的，而感谢神的恩典。这个导师说这个靠天吃饭的想法呢，他觉得是很幼稚。佛法里面说以我们自己所累积福德得来的，在过去世中我们造了很多的福业，那么我们现在就有这个富有的享受。那反之这个享受相反的，就是说我们小小的福报乃至这个穷困到无以为生小小的福报都是过去的福业决定我们的财富与享受。所以不管你是小享受还是小福报，这个都是以这个因缘果报来衡量过去世的福业来决定我们现在的财富跟享受。那么这里是要讲说神所赐的理论上绝对不能使得满意啦。就像这个小孩子刚出生就是说这个咬着金汤匙他们所处的家庭为什么这个贫富的差别这时候从小就出生，他们还对神的信仰有所不同对不对？那个还不知道什么 为什么有一些就比较有钱，这个有些就比较贫穷呢？啊，那如果是这样，他还不了解，对神的信仰都还不了解，啊，就这样神也就太任性而不平等了。啊，那有一些人啊，他对神的信仰是很虔诚的啊。就是他比较大了，他对神的信仰，或是他的父母亲啊，对神的信仰是虔诚，但是还是一直过着贫穷的生活，这个又什么解释呢？这个就没有办法解释了，所以佛弟子是不能信任神的恩赐，这个也就是佛法的自作自受，认为一切都要靠自己的业力才决定自己的福报如何。那接着我们换到80页，也就是佛法的就是因缘观嘛，从众因缘而非定命。所以财富从布施福业得来，虽然是绝对的定力啊，就我们刚刚讲的财富是我们过去生的布施，但是这个是绝对的定力，但是其中还有许多的问题啊。第一个呢，就是说，虽然有术士的这个你造的这个善业啊，造的这个布施的业，那有这个福报，但是也必须要现身，必须要努力啊。不是宿命论就对了，还要现身的现缘啊。那么，像如果说这个福报啊，都是过去呀、啊、这个福业啊而享有福报，那如果说我们过去有福报，那我们今生就完全都不用努力吗？啊，坐享福业吗？福乐吗？都不劳而获，这个变成是宿命论了，是不对的。所以这个佛法是一个很不是，就是一个很有这个道理的这个讲法了。所以我们知道虽然有布施的业因，但是这个福报现前还必须靠有现缘，现在的因缘。所以他现在就讲的一个举例，可能是这个应该也是经典里面的故事，就是说有一个人啊，他就被算命，就说哎，这个人就大富大贵，命运很好，所以这个人算命的讲他 大富大贵，从他的面相，从他的哎，这个人应该是大富 大贵啊。可是他有这样好的这个术士的因缘，可是他现身呢，骄傲啊，懒惰啊，不肯工作，那也没有用。所以这一个人呢，他就是这样，他有算命算他好命呢，他就懒惰了啊。他的太太遇到这么一位这么懒惰的丈夫，也很头痛啊。那有一次他太太就要回到娘家去住几天，那么他在想说他这个丈夫啊，这笨惰啊，这么懒惰啊，就这个去准备啊半个月的大米糕啊。那么大米糕可能只是一个这个圆圈圈啊，就是我们讲的那个啊圆圈圈啊，那个中间留一个圆孔啊，那就这个圆圈圈，这个大米糕，他的头，他的脖子挂在他的这个脖子上，这个那这个大米糕挂在脖子上，这个圆圈圈呢，如果他肚子饿了，就可以不必动，连动都不用动，头低下去就可以吃这个大米糕。结果他太太去了十几天回来，他先生已经饿死在旁边了。原来他懒惰的只吃到那个低头吃得到的部分啊，那个大米糕转动一下他也不肯动手啊。这个就是说，导师说这个当然是笑话，主要是讲说是偏信前生的福业是 不可能的，是没有办法。哦，虽然，哦，所以我们佛法里面不是宿命论，好，所以前生的福业，有的虽然可以自然感得的果报，不需功力，啊，就好像这个小孩生在富贵人家，啊，但是更多的是我们宿世的福业之外，还要自己的现缘呐，所以很注重现这一生的因缘。纵然你生在富贵人家，啊，你不努力，那个财富啊，有一天呢，啊，终也是会用完哈。他举的一个种田来讲啊，像我们种田，啊，种田这个播下这个种子，播下这个种子就是我们过去一生，造这个布施的业、宿世的业，播种子。但是你播种子之后，必须还要这个灌水啊，这个就是现缘，你要灌水啊，要下肥啊，哈，或者要除草啊，哈，这个才会丰收了，哈，就是说你有过去的福报，下了这个种子，你不这个现身的因缘，那不可能丰收了，哈。所以，除非啊，有一种，他有时候有一个例外的。他过去这个下的这个种子啊，布施的福业啊，那又遇到这个土非常的肥壤，雨量又多，可是就算你过去有这个福业，虽有收成，但是产量也不会多了。就是说，你虽然有宿生的福业呢，那你感到这个果报，你不好好今生不栽培，也不会太多了哈。所以佛法不是宿命论，他还是非常重视这个今生的这个现缘，所以种田跟种福田而得福报也是这样的道理。所以我们人，啊，不能专一啊宿生的福业，就是说，哎呀，你看你的这个相貌啊，就是很有福报啊，耳垂非常的耳朵非常大，耳垂非常的厚啊。不能专一宿生的福业，还得要靠这个现身的功力啊。那如果都靠这个宿世的这个福报啊，就成为定命论呢，啊，就像刚刚那个懒惰的人呐，啊，一样啊。结果可悲啊！佛法不是定命论哈，啊，这个是请大家注意哈，啊，这个是第一个哈，啊，这个有宿因呐，啊。更待现身的这个因缘的努力啊，好，我们先休息10分钟。